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3月2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傍晚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了，但是两国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在美国的中国访民将要在习近平访美的时候到佛罗里达州向习近平拦架喊冤。中国揭露维权律师遭酷刑的律师受到了关照被休息。台湾总统蔡英文支持率再度下跌，创历史第二低的记录。美国学者普瑞哲说，港人对一国两制信心渐失，台湾看在眼里。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这一次的亚洲之行。在美国跟中国对朝鲜问题有紧迫感，他表示朝鲜这个时候星期天测试了一种高推力的火箭，便称之为其火箭工业的新生。有关朝鲜及其日益威胁的行为主导了蒂勒森首次的亚洲之行谈论话题，他的行程包括日本、韩国以及最后一站中国。川普政府正在寻找处理朝鲜问题的一个新的前进方向，而明确找到一种跟中国在区域内这个焦点问题上的合作至关重要。蒂勒森在跟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联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已经承诺尽一切努力防止任何类型的冲突爆发，我们看到目前可以采取的一些措施。蒂勒森跟王毅都没有详细说明正在考虑什么措施，目前也不清楚华盛顿跟北京是否在朝鲜问题上开诚布公。在蒂勒森访问北京前，川普总统批评中国做得不够。川普在推特上说，朝鲜的所作所为太差了，他们多年来一直在玩弄美国，中国没有什么帮助。但是王毅告诉蒂勒森，实施制裁还有尝试重启谈判是所有各方的责任。蒂勒森早些时候在东京宣称，过去20年来为结束朝鲜的核野心进行的外交和其他努力失败了。他在首尔表示，所有的选项都摆在桌上，包括军事行动。蒂勒森在跟韩国外长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如果朝鲜采取威胁韩国或者是我们自己部队的行动，那么就将得到相应的回应。如果他们把武器计划的威胁提高到我们认为需要采取行动的时候，那么这个选项就在桌面上。不过呢，一些专家认为需要的不是一个更严厉的方法，而是不设前提条件的直接对话。朝鲜本月早些时候进行了最新的导弹发射，向日本海发射了4枚弹道导弹，降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依照国际法的规定，专属经济区位于一个国家海岸线200公里的海域内。星期天朝鲜测试火箭发动机的消息传出后不久，蒂勒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会晤。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说，测试是成功的，世界很快就会看到平壤取得了划时代的胜利的巨大意义。蒂勒森星期天跟习近平会晤的时候，讨论了为安排川普跟习近平计划举行的会议所做的努力。消息人士告诉美国之音，4月6号到7号的会议将在川普的佛罗里达州度假村举行。蒂勒森告诉习近平，川普总统期待着加强美中两国之间的了解以及未来访问的机会。中美共同努力让朝鲜改变其路线，将会是川普跟习近平需要面对面讨论的问题。那么这次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还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天举行了会晤，但是呢，在会晤当中，中美两国没有达成任何的协议。想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双方似乎刻意强调两国关系中的积极因素，而没有提及两国间在领海主权争议、贸易纠纷等一系列敏感问题方面的争议。 迪勒森说，美国总统川普高度重视美中之间的沟通，包括和习近平的电话联系。
川普总统高度重视他和您之间的交流，特别是你们那次长时间的电话交谈，为增进彼此对两国关系立场的理解进行了很好的交流。川普总统期待进一步加强理解，期待未来访问中国。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现在中美关系发展面临重要机遇，双方没有提到地区主权争议等一系列两国间的敏感问题，也没有宣布任何两国间的正式协议。在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前，蒂勒森星期六在北京与中国外长王毅和国务委员杨洁篪举行了会谈。蒂勒森星期天返回美国，结束上任后的首次亚洲之行。就在蒂勒森与习近平会晤之际，朝鲜宣布成功进行了新型大功率火箭发动机的地面点火试验，而朝鲜问题是蒂勒森此次中国之行的重点议题之一。蒂勒森星期六说，美中双方都认为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已经相当危险。他此前还曾表示，美国对朝鲜的战略忍耐已经到达尽头，而对朝鲜的军事行动是摆在桌面上的一个选项。而中国外长王毅星期六则在会晤了蒂勒森之后仍强调，朝鲜问题必须和平解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根据海外博讯网星期五的消息，有二十多位在美国的中国访民3月16号在纽约法拉盛开会，他们在商讨下个月到美国佛罗里达州的马拉阿戈庄园向预计4月6号到7号访美跟美国总统川普举行首次高峰会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请愿。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除参加访民工作会议的二十多人外，另有约10位因故无法到纽约参加聚会的访民也电话表示会去佛州上访，包括老上访户李焕军、马永田、顾佩珍等。访民会议的召集人、前纽约时报北京分社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表示，据他们得到的消息，曾在华盛顿访问时遭到访民成功拦截车队的习近平曾两次批示要求解决旅美访民提出的诉求，切实解决问题。赵岩称，但是地方腐败势力和中央政法系统周永康的余孽蓄意将访民污蔑为敌对势力，拒不执行批示精神，问题至今得不到解决。在无奈情况下，访民只能再次借习近平访美赶赴川普总统位于佛罗里达州的马尔拉戈庄园向习近平请愿，一是对习近平批示表示感谢，二是强烈要求继续关注访民权益，排除干扰，尽快解决旅美访民的问题。近年来也被迫走上维权上访之路的赵岩星期六对美国之音表示，旅美访民不是敌对势力，没有政治诉求，只是要求当局解决各自的上访冤情，而且这些访民已经达成共识，任何人一旦获得经济赔偿，问题得到解决，就可以立即退出维权活动，恢复正常生活。
你各级政府都不给人民尊严，你那法律不好使，都是花架子废纸，那我就得给你讨个说法。
虽然他批示了，但是底下不给解决，等于
就等于打习近平的脸的。那地方政府都巴不得习近平赶紧下台，管什么访民事儿？因为他钱都摊到自己兜里去了，习近平让拿出来，那他能愿意吗？
地方官员说什么敌对势力啊，什么攻击了？
傅振华几次打报告都说我们是敌对势力，我们手里。没枪没炮怎么敌对呀？
你们的诉求呢？基本就是每个人
诉求就是每个人维护自己权利，个人权利，把自己的冤，你抢了人家的房子，你抢了人家的钱，谁欺负过老百姓？要求法律追究，依法法办，你就该法办。大家呢是为了自己的权利被逼到美国来了。访民呢都是非常守信用，自己问题解决完了就撤出，那别人呢也不会有意见。我那天在会上也说，我说谁在习主席来之前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给你解决问题了，你都不要再参加这个行动了，大家都同意嘛。
过去多年，国内一些访民在上访无门的情况下来到美国展开维权活动， 开始先在联合国前上访，后来许多访民转向针对来访的中国领导人进行拦车告御状活动，曾经先后十几次拦截包括习近平、李克强、汪洋等国家领导人的车辆，造成很大国际影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5年9月下旬对美国第一次国事访问，在华盛顿停留期间，习近平的车队在国务院外被数位冲出围栏的访民成功拦截，造成交通短暂停滞。在现场混乱中，来自吉林走过12年上访路的马永田被美国特勤局逮捕，在人权组织和律师的交涉下几个小时后获释。来自北京的李焕军也曾用躯体阻拦车队喊冤地状，随后中方一名负责习近平安全的官员出来和访民交谈，接收了访民申诉材料，并和李焕军合影。习近平2016年3月31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席和安全峰会，车队在白宫附近再次遭遇来自中国访民的拦截，其中李焕军在被美国警察拘捕时肩胛骨骨折，被迫住院手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这次节目。下面呢，我们来看看跟中国有关的消息。观察组织说，一名24岁的藏人星期六在中国四川省西南部一个寺院附近自焚，当地住着大量抗议中国对西藏政策的藏人。自由西藏组织星期天的一项声明说，自焚是星期六下午发生的，警方当即出动大批警察和安全人员，并将自焚者拘留。该声明援引目击者的话说，自焚者被逮捕的时候据信还活着，但是呢，声明说活动人士无法证实他目前的状况或者他是否幸存下来。声明还说，警方仍然留在该地区以防信息传播，当地的互联网服务也被中断。分析人士说，星期六的自焚是自去年12月以来藏人居住地区的第一起，当时一名男子自焚身亡。自由西藏表示，自2009年以来，有140多名西藏的抗议者自焚，当中大多数是僧侣和尼姑。他们抗议当地人所说的当局对藏人传统和宗教习俗的干涉，这些抗议者当中大多数人死亡。抗议者还希望引起人们关注他们要流亡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回国的诉求。过去十年来，中国当局将自焚抗议定性为刑事犯罪，地方法院已经逮捕了数十名被控支持抗议活动的人。在另外一方面，北京维权律师陈建刚，他是向外界披露中国709大抓捕案当中的律师谢阳被监视居住期间遭受酷刑。陈建刚律师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司法当局要求查阅他所代理案件的所有具体情况，因此呢，他需要整理案卷，不得不停止办案，要所谓的休息一段时间。而代理谢阳的案件呢，也要暂停。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因代理湖南维权律师谢阳山巅案而不断受到有关当局关照的北京律师陈建刚，星期天向美国之音证实，他不是要停业半年，但确实要迫不得已应付一下有关部门搞事，需要整理案卷一段时间。
现在在查我上级查我一些档案的事情，我可能这段时间我要停下来，我觉得我不能再接大案子，就是我要也要休息一下。
基本就这半年你不接案子了是不是？
对，我也想，因为这一件事情现在司法局老是找我，他们正在搞我其他的案件嘛，让我整理什么在什么地方的案件，然后把材料交给他们，他们在这样搞这样搞，我也确实是本来打算是想休息一段时间的。唉，
最近这个压力比较大哈，
官方给你的压力啊。
是是。
那这个谢阳这案子你也没法办了吧，是吧？
现在属于停顿状态。
我看你因为17号还发东西了呢，说会见都不行是吧？
是啊是啊是啊，就没有任何理由，他们想 讲随时上岗，随时可以的。你拿什么和他们讲都讲不通，法律在他们两边什么都不如。
经常代理敏感案件的陈建刚今年1月19日在网上公布长达17000字的两次看守所会见谢阳的谈话记录，详细披露谢阳自2015年7月11日起被拘捕后头半年所受到的非人待遇和酷刑，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反响，多个国际人权组织表示关注，而欧盟对外事务部1月28日在布鲁塞尔发表声明，对酷刑表示关切，要求立即释放谢阳等仍在押的维权律师和人士。一些国家的驻华使馆也在网站上转发了欧盟的声明。为回应国际社会对维权律师遭受酷刑的关注，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等宣传机器从3月1日起在媒体和电视上对709案另一位在押维权律师江天勇舆论审判，让江天勇在媒体上认罪，承认捏造湖南维权律师谢阳被酷刑的事实。陈建刚律师3月3日发表上万字的会见谢阳的前后的声明，逐条回应环时对江天勇的认罪采访，坚决否认揭露谢阳遭受酷刑的会见笔录与江天勇有任何联系。随后陈建刚3月5日再发表就湖南省检察院对谢阳酷刑所谓独立调查的追问，提出一系列质疑，请检察院回复并公布调查全文。此后陈建刚律师3月10日在网上发布一段30多分钟的视频，讲述他几次会见谢阳及制作会见谢阳笔录的过程，称对笔录的每一个字都承担责任，严厉谴责环时、央视等官媒所谓谢阳遭酷刑是为了迎合西方凭空捏造的报道，要求检察院、央视等有关部门拿出证据与他公开对质。陈建刚律师还激动落泪，称留下这段视频是请外界记得，如果将来哪天他失去自由对外说笔录是假造的，那一定是他像谢阳那样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会被拿家人儿女相威胁，否则他不会屈服。陈建刚律师3月17日再次发表声明，谴责长沙第二看守所已连续18天禁止辩护律师会见谢阳，要求长沙警方停止渎职违法行为。记者几次拨打长沙第二看守所胡副所长的手机都被挂断。此外，被长沙市公安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北京维权律师江天勇的辩护律师谭陈寿星期天向美国之音表示，他17号下午按通知前往南宁律师协会，以为会就他寄达的江天勇接受环时采访一事的律师意见举行听证，结果律协收下他带去的材料后就叫他走人，明显是走形式而不是维护他作为律师的会见权，让他感到非常失望。江天勇的两位律师谭陈寿和陈进爵3月1日和16日两次发表关于江天勇所谓接受环球时报采访一事的律师意见，严厉谴责长沙警方3次拒绝律师会见江天勇的申请，理由都是会见有碍侦查或者可能泄露国家秘密。声明强调，但是与案件没有利害关系的无关人员和环时记者却优先于律师见到江天勇，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典型滥用公权力的违法行为，是媒体抹黑与舆论审判。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个现场节目当中，我们来看看有关于美国的消息。美国总统川普的预算办公室主任表示，政府拟议的支出计划是总统竞选时候提出的愿景，他实际上正在履行他对美国人民的承诺。预算办公室主任马瓦尼星期天告诉 NBC 电视台的会见新闻界节目， 说这次的预算意味着更多的钱用于国防，更多的钱用于确保边界，更多的钱用于总的执法。虽然预算方案削减了艺术、环境保护和社会服务的支出，但是呢，马瓦尼表示这体现了同情心。他说，不仅是在于金钱往哪儿去的同情心，也在于金钱从哪儿来的同情心。作为预算主任，他说，我能看着西维吉尼亚州的煤矿工人说，请你把一些钱交给联邦政府，以便我可以把它交给国家艺术基金会吗？马瓦尼还说，川普提出的预算增加了他的优先事项方面的支出，而不增加赤字。他告诉 NBC， 一份详细的预算将在五月份准备就绪，还包括一个在十年内平衡联邦预算的大纲。美国参议院星期一将要为确认川普总统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尼尔·戈萨奇举行第一次听证会，这个职位已经长期的空缺了。自从2016年2月安东宁·斯卡利亚大法官去世以来，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就空缺一名。前总统奥巴马曾经提名梅里克·加兰法官填补空缺，但是呢，共和党人所领导的参议院一直没有召开确认听证会。戈萨奇和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成员要在星期一进行开场陈述，之后戈萨奇将在周二和周三面临提问。听证会将在星期四结束，并且征求外部人士的意见。共和党在参议院当中拥有52-48的多数席位，民主党人可能试图以被称为阻挠议程的策略阻止戈萨奇提名，这就需要60票来批准新任大法官的确认。可是呢，不清楚民主党人是否会这么做。共和党人也可以改变参议院的规则，只需要简单多数的表决确认。如果得到确认，戈萨奇的加入会恢复在斯卡利亚去世之前最高法院5-4的保守派多数。戈萨奇在2006年曾经经历过确认程序，当时参议院批准他为美国第10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此前他是布什总统的司法部高级官员，他还在1990年代初期担任最高法院法官安东尼·肯尼迪的书记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来看看跟台湾有关的消息。台湾的民意基金会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台湾总统蔡英文的支持率在2月份回升之后呢，再度的下跌，执政10个月来他创下了第二低的记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这份在3月13号至14号对全台湾1185人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赞同蔡英文总统处理国家大事方式的受访者为 37.6%， 不赞同的为 42.5%， 没有意见的为 9.5%， 赞同的仅比1月份最低点的民调高 3.8 个百分点，较二月份的民调回跌了3.7个百分点，比蔡英文去年5月20号上台时的民调跌32.2个百分点。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云龙说，蔡英文总统的声望在2月的民调中枯木逢春，上升了7个百分点，但这次却再次滑落。其短期因素包括以下几点：
从一例一休的这种争议反弹的情绪依旧，然后到司法改革，看起来民间原来的热情不在啊，那信心也动摇，年金改革的争议也仍然存在。
此外，他说同性婚姻合法化宪法法庭开议日期逼近，挺同与反同阵营内心焦虑日增，台湾经济近期虽有复苏的现象，但芸芸众生一时之间仍然感受不到，两岸关系持续紧张，以及临权内阁长期积弱不振，施政争议多，民众对政府信心不足，连带波及总统的声望。游云龙还表示，318学运对蔡英文政府不积极在立法院审议两岸协议监督条例所表达的不满，同其他因素汇集在一起，反映了民意的走向。 他认为这对蔡英文总统是不利的，对蔡英文的声望也是不利的。另一方面，这份民调还显示 49.4% 的受访者不满意行政院长林权内阁十个月来的施政表现，满意的仅为 31.9%，没意见的是 7%， 不满意者比满意者高出 17.5%。尤盈龙说，从2016年的12月到2017年的3月民调走势来看，台湾社会对林权内阁的施政表现都高比例的不满，去年12月和今年1月都在60%左右，3月下跌到大约50%，而同期满意者都在1/3以下徘徊。他说，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回答没意见或不知道的人在节节上升。
这个意思是说，越来越多人感到困惑或者是观望，对于林权内阁的表现好或不好不想立刻表达他们的意见，但这些人在某些特定时刻他的支持或反对的态度就会立刻表现出来。
台湾民意基金会的这份民调委托山水民意研究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有效样本1185人，在 95% 的信心水准下，正负误差2.85%。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香港的报道。香港回归中国20周年之际呢，香港这个特别行政区本星期要举行第五届行政首长的选举。这场选举不但是港人高度的关注，观察人士认为北京处理香港政治的手法对于台湾、对于区域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所做的报道。
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中心主任卜瑞哲在最近出版的新书《中国阴影下的香港》中，对香港回归后的变化、前几年发生的占中运动、雨伞革命等有深入的剖析。位于华盛顿的智库全球台湾研究所这个星期邀请曾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的卜瑞哲，就他对香港情势，包括3月26号的特首选举和港人对一国两制的态度等问题提出他的观察。该智库执行主任萧良奇说，2014年台湾的太阳花学运与香港的雨伞革命有许多相似之处，卜瑞哲的书提供台湾极佳的参考。卜瑞哲说，他对香港发展和前途非常关注，因为12到17岁间他在香港生活了5年，也曾经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担任幕僚期间参与美国香港政策法的制定，因此写这本书希望能对香港社会有所回馈。他说，回归20年后，北京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强势政治手段只允许港人部分政治权利，而无法实现真正普选的做法，让香港社会普遍对一国两制失去信心，台湾也对这个制度毫无胃口，不但因为台湾自认是一个主权实体，与香港地位完全不同，其次，这种在设计上以排除异己和专权为目的的制度，对于早已具备竞争性政党政治的台湾，也不可能有任何市场。卜瑞哲说，
As I said before, the Hong Kong system, in detail is designed to keep certain groups from...
香港的制度在设计上就是为了防止特定团体取得政治权利。如果把这种模式转移到台湾，这也是统一后唯一的模式，那么以台湾的例子来说，它就是一种为防止像陈水扁和蔡英文这样的人当选所设计的制度，也是一种为防止民进党取得立法院控制权而设计的制度。他所提出的问题在于，为什么会有人要实行这种制度？所以的确在台湾没有人愿意接受这种制度。
如果一国两制在香港或台湾都没有吸引力，那么为何北京不断推销这个产品呢？卜瑞哲提出他的猜测，他说，可能性之一是因为这是邓小平提出的模式，而邓小平 在中国的地位有如神一样，只要神说要这么做，他们就只能不断这么做。另一个可能，卜瑞哲认为是因为一国两制已经体制化，包括国台办、海协会、解放军等各个涉台涉港澳部门都有利益在其中，除非有上层来的指令，否则他们只能继续推动。卜瑞哲认为中国必须改变想要控制一切的做法，并理解到其实只有让人民选出自己支持的人选，社会才有可能更加稳定。他说，北京对香港和台湾的做法将告诉国际社会，崛起的中国是一个何种性质的政权，中国周边邻国和其他国家都会视中国的作为来调整他们应对的政策。下星期举行的香港特首选举有三名候选人，包括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以及退休法官胡国兴。其中目前民调支持度较低的林郑月娥被认为是北京支持的人选。中国总理李克强上星期在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将继续全面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的高度自治方针，依据宪法和基本法办事，确保一国两制在港澳的实践不动摇、不走样、不变形。此外，他也首度提到港独是没有出路的说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的两会在3月15号在一片平淡当中落下帷幕。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希望在今年晚些时候召开的中共19大会议前出现任何的变数。而从这个另一方面呢，也展示了习近平对于权力的进一步掌控。分析人士还说，2017年对习近平来讲将是他摆脱前任的束缚、大展宏图的一年。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两会的政治秀在平淡无奇甚至可以说是沉闷的气氛中结束。有媒体分析，这是因为习近平不希望在今年晚些时候重要的19大会议召开前夕出现任何麻烦，这也是他的权力得到进一步巩固的体现。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副院长包道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I share the characterization that this was a smooth process intended to show more unanimity than differences of views.
我认同这样的说法，开会的过程很顺利，这样的目的是展示团结而不是分歧和不同，让更多人站在已经变成几乎所有重要领导小组组长的习近平的身后。
这次19大前召开的两会与5年前确立习近平领导地位的18大前的两会大为不同。5年前的两会期间，时任中国总理的温家宝公开批评重庆模式，从而拉开了当时的重庆市委书记也是习近平对手的薄熙来的倒台的序幕。有分析人士指出，刚刚结束的两会政治气氛的沉闷与5年前那个惊天动地的政治事件并非没有关联。报道格认为，2017年对习近平极为重要，因为这一年习近平可以摆脱前任们给他的制约，可以一展自己的抱负。自2012年上台以来，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和通过对一些官员的任命和提升，习近平的权力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2016年10月，中共18届六中全会结束，在中共发表的公报中，习近平已经被称为中共领导集体的核心。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3月5日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6次提及“习核心”一词。李克强强调，过去一年取得的成绩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的结果，并呼吁各级政府坚决维护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斯坦林根是挪威的一名社会学家，也是英国牛津大学社会学与社会政策系的荣誉教授。2016年，他出版了一本有关中国政治体制的书《完美的独裁》。21世纪下的中国，他认为习近平已经巩固了权力，即便是19大，也只是对习近平权力的进一步的确认。他说，
He has come into his own already and is the absolutely domineering personality in the Chinese leadership.
他已经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已经成为中共领导层的绝对主导人物。各种迹象显示，中共十九大只会进一步巩固这个现实。我认为十九大不会发生任何意外，只不过是对习近平的再一次确认，确认所有的一切在掌控之下，在习近平的坚定的领导之下。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的报道格认为，2017年是习近平启动执政体系2.0的开始。他说
：“In 1.0, Xi Jinping was having to work with a leadership that was composed of people who were not necessarily from his own.”
在 1.0 的执政体系当中，他必须与领导层中那些背景与他不同的人一起工作。这些人有自己的想法，他们代表了习近平与包括胡锦涛和江泽民在内的前任们的妥协。他们并不赞同习近平的执政重点，包括改革以及习近平一直宣扬的政策。我相信到了 2.0 阶段，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及中央委员会里大部分人都是他的人，他们支持他的政策重点。
报道格认为，在中共十九大上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第一，习近平可能会再次削减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数，把人数从目前的7位减少到5位，以确保缩小领导层的分歧。第二，就是王岐山的留任。根据中共对高层领导年龄的不成文的限制，到今年7月已经69岁的王岐山似乎不得不走人。报道格认为，习近平可能会以各种形式留住王岐山。他说：“我认为他会找到办法留住王岐山，不管是作为顾问，还是资深顾问，还是政治局常委的其他角色。”报道格说：“从习近平上台之后，立刻接手军委主席的职位。从他将政治局常委人数从9位减少到7位来看，习近平应该会做成上述两件事。他甚至也不排除习近平在两届任期届满之后再次寻求连任的做法。”报道格还认为，2017年，习近平将寻求发挥更多的世界领导作用。2017年1月，习近平参加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是首次参加这个经济论坛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他在讲话中说，如果美国撤出世界领导的地位，中国很愿意成为全球化的领导人。今年5月，中国将主办一路一带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报道格认为，这将是习近平展示操作系统 2.0 的另外一个舞台。届时，习近平将向外界展示他这项最重要的外交政策倡议。另外，今年的香港回归20周年的纪念也将会烙上习近平的印记。报道格说，这样的习近平在短期内对世界有好处，但是长期看来未必，因为权力和权威得到巩固的习近平可能会更激烈地捍卫中国所认为的最敏感的利益。比如他说，如果美国总统川普决定向中国征收惩罚性关税并设立贸易壁垒，习近平和中国都会全力的反击。在东中国海、南中国海、在台湾问题上，习近平也都会如此。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俄罗斯与日本重启中断了3年多的两国外长和国防部长会晤。分析人士说，类似会晤机制可以避免俄罗斯的亚太外交过于导向中国。而针对日本所关注的中国威胁，俄罗斯既不会联手日本反对中国，也不可能联合中国来反对日本。有关的分析，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与日本两国外长和国防部长星期一将在东京举行会晤。俄日外长和国防部长2013年11月举行了第一轮的会晤之后，因为乌克兰危机爆发，日本加入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导致2+2会晤机制中断。普京总统去年12月份访问日本，促使双边关系再次升温，两国决定重新恢复外长和国防部长的会晤。俄罗斯的国际问题学者苏斯洛夫说，俄日外长和国防部长会晤是双方拉近关系的重要步骤，俄日走近能使俄罗斯的亚太外交多元化，也可对中国发出信号， 避免俄罗斯的亚洲外交全面导向中国。苏斯洛夫说，俄罗斯感兴趣通过与其他的战略伙伴发展关系来平衡俄中战略伙伴关系，为此俄罗斯不会与其他国家一起共同遏制中国，俄罗斯也不会减少与中国的联合军事演习的数量，俄罗斯更不会削弱或是废除上海合作组织。苏斯洛夫说，俄罗斯必须让中国知道，俄罗斯的亚太外交不意味着仅同中国一家发展关系，俄罗斯也不可能仅通过北京来经营亚太地区。俄罗斯的日本问题学者基斯塔诺夫说，在俄日外长和国防部长的会晤中，日本可能提出中国威胁问题，俄罗斯的回答将是，俄罗斯既不与日本联手反对中国，也不同中国一起反对日本，俄罗斯将与各方同时保持友好关系。在莫斯科卡内基中心最近举行的一次讨论会上，一名日本学者认为，领土纠纷问题在双边关系中已经存在了几十年，因此不会影响俄日走近。他说，中国咄咄逼人的举动让日本把中国看成主要威胁，日本将尽力阻止俄罗斯倒向中国，同时鼓励和利用俄罗斯亚太地区的多元化外交行动。在俄日外长和国防部长的会晤中，俄罗斯还将关注美国未来可能在日本部署反导防御系统问题，并想了解安倍与川普不久前会晤，以及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刚刚访问日本的情况。俄罗斯最近大大加强了在有争议的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的军事力量，还部署了新式的安舰导弹和其他导弹系统。日本希望在会晤中能够听到俄罗斯的解释，俄罗斯将说服日本增加在有争议领土上的军力，不针对东京，还想确保日本不断增加国防开支的目的不针对俄罗斯。此外，双方也将讨论朝鲜半岛问题。莫斯科的外交分析人士说，双方这次外长和国防部长会晤不会达成具体协议，但能够澄清两国在一些问题上的立场，避免紧张和误解误判，消除不安，并能营造友好气氛，向外界传递两国走近的信号。双方将讨论的另一个主要议题是计划举行更多的联合军事演习，这些联合军演将以反恐和海上搜救的名义举行。分析人士苏斯洛夫认为，同日本举行更多的军事演习非常重要，而且必不可少，但俄罗斯应该避免与日本的这些军事演习带有针对中国的含义。他说，俄罗斯同样不应卷入东中国海中国与日本以及南中国海中国与其他国家的领土纠纷中。苏斯洛夫说，俄罗斯的任务是既不投入美国的怀抱，也不投入中国的怀抱，俄罗斯应该成为亚太地区的第三股独立力量，并建立起自己的伙伴关系网络。俄罗斯副外长莫尔古洛夫说，两国对二加二会晤机制评价非常高，因为能巩固彼此互信，因此双方都感兴趣重新恢复这一会晤机制。他说，俄日两国是亚太地区的主要国家，两国的互动合作水平将影响该地区的稳定。莫尔古洛夫星期六与日本副外交大臣在东京针对联合开发有争议的北方四岛，也就是南千岛群岛问题举行了双方首轮磋商，两国各自提出并介绍了自己的开发方案。在二加二会晤之前，两国外长和国防部长星期一还将分别举行单独会晤。为了进一步推动对俄关系，日本首相安倍今年计划两次访问俄罗斯，他将在四月末和五月初访问莫斯科，并将在秋季再次访问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中国所称作的海参崴，参加在当地举行的经济论坛活动。而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长也将在本月末访问日本。参加二加二磋商的日本防卫大臣稻田朋美因为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和鹰派立场而受到中国媒体的批评， 但是在俄罗斯受到友好接待。他在担任防卫大臣前就曾受邀访俄，与俄罗斯各界互动和学术交流。值得一提的是，在俄罗斯与日本、越南等中国亚太对手国家加强关系的同时，中国也与俄罗斯关系紧张的几个东欧邻国波兰、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更多互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关注有关于美国的一则大家关注的消息。有两位美国高官将在公开听证会上作证，来谈川普总统所说奥巴马曾经在去年大选投票前几个星期窃听他的竞选总部是否真实。如果确实有窃听行为，那么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还有国家安全局局长海军上将罗杰斯大概会知道。他们要在今天星期一来参加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听证会，回答议员的问题。最近两个星期以来，尽管众议院议长瑞安还有国会两院的情报委员会的两党顶级议员都说没有证据支持川普3月4号推文中的窃听之说，但是川普坚持他的指控，不肯后退。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努涅斯星期天告诉福克斯新闻，议员们星期五从司法部得到的关于窃听可能性的消息没有改变他的结论，那就是不存在对于川普大楼的物理窃听，不存在，从来就不存在。罗杰斯跟科米都不曾经公开谈论川普总统的指控，不过呢，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在川普发推文之后很快就谋求 FBI 的上级机构司法部否认川普的说法，但是司法部没有发表任何声明。司法部长塞森斯在大选中力挺川普，他上个星期表示自己从来没有给川普总统任何理由让他相信他在大选前几个星期就被窃听了。白宫发言人斯派塞上个星期引用福克斯新闻节目中法律分析人员纳波里塔诺的话说，窃听是英国特工搞的，而英国电子情报机构表示那个说法太荒谬，不值得理会。星期五在白宫记者会上，川普强调是那位法律分析人员说的，他说你们不应该跟我讨论，应该跟福克斯新闻网去讨论。过了不久，福克斯一位新闻节目主持人说福克斯新闻无法证实纳波里塔诺法官的评论，福克斯新闻不知道有任何一种证据能够证明美国现任总统曾经在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被监听，句号。上个星期参议院情报委员会领导人共和党的理查德·伯尔还有民主党的马克·沃纳在联合声明里面表示，据我们得到的信息，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迹象说明在2016年投票日之前和之后美国政府的任何部分监听川普大楼。美国联邦调查局还有议员们正在调查俄罗斯是否介入了美国大选以帮助川普战胜希拉里·克林顿，而上述窃听问题是调查工作的一部分。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努涅斯星期天告诉福克斯新闻，他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川普竞选团队和莫斯科共谋。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上，美国科技业者警告中国投入大量的资源研究尖端科技，美国呈现落后态势，未来可能对美国国力还有国家安全造成负面影响。而虽然阿里巴巴的马云还有川普总统会面，并且承诺将在美国创造100万个就业机会，受到川普称赞是全世界最好的创业家之一，不过呢，美国科技业者认为阿里巴巴可能在美国无法取得成功。有关的详细情况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为大家所做的介绍。
今天呢，这个美国的国会呢要举办的一个听证会，是由这个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举办的。那么是针对三个方面，就是中国在电脑科技、在生化科技以及在机器人科技方面所做的投资，来看看中国的投资未来呢对于美国会产生多大的影响以及威胁。那么呢，在与会的一些专家和科技业者呢，他们就提到说，至少在这个电脑科技方面呢，中国的发展是一日千里，是以后有可能会超越美国。那么在这个里头，听证了一位的专家，他是这个公司叫做 Intersect 360研究公司的执行长呢，叫斯奈尔。他在听证会上就说呢，超级电脑的发展通常是一日千里的，通常在一年之内宝座就冠军宝座就换人。不过呢，过去的四年内，这个宝座一直是由中国所做的。首先是中国的天河二号，后来呢，中国自主研发的神威太湖之光超级电脑又超过了天河二号，现在世界上最快的超级电脑。那么这个斯奈尔他就说，他说大家以为这个超级电脑其实不是我们桌上的电脑，它其实对于这个整个这个商业环境，对于这个医药等产品，甚至包括了波音客机、军事反恐等等呢，都需要使用到超级电脑的模拟科技或者是运算的这个能力。那么现在包括连一些反黑客跟反网络攻击的一些的活动呢，也都是要靠超级电脑来进行的。因此今天中国的超级电脑如果超过美国这么多的话，甚至现在已经四年是由中国来进行这个做超级电脑的冠军宝座的话，那么对于美国未来的科技发展跟美国的国力，还有美国竞争力以及美国的国家安全，都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那么刚好今天我们看到这节目当中也说了，川普总统今天提出了新的预算案。那么这个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的委员叫做白嘉林，他就担忧呢，他说在预算案里面对这个科技的投资有些减少，那这是否对于未来美国的科技竞争力会产生负面的影响。那么对此呢，斯奈尔就说，他说今天中国的方式跟美国是不一样的，中国是以这个中央政府的力量请全国之力来发展一些重点企业跟重点的领域，所以当然他们的发展非常的快。而且呢，因为它的过程是不透明的，新闻不自由，信息不自由，不透明，所以外界很难去看到底他们怎么进行的。那么另外一个科技公司，科技顾问公司叫做亮点，那么它的这个网络与东亚资深分析师叫克斯特罗，那么他在听证会上他也提到了，他说中国是对这个重点领域进行大量的投资。那么他认为对美国而言呢，虽然美国的私人企业有比较好的创新能力，也比较灵活，但是而且如果你要商业化的话呢，也必须要靠私人企业。不过如果你要重新发展一个完全新的科技、新的领域的话，还是要靠美国政府来做这个执行以及开发的。所以他呼吁说美国政府还是要做一定程度的一个投资。那么克斯投了同时也提到了一个威胁，他说呢，未来这个世界上的电脑以及互联网会进入一个量子的时代，我们现在是以 Silicon 就是这个硅谷这样子的一个时代，但是以后是以量子来做进行的。那么呢，像这个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大的投资，中国在去年发射了第一颗量子卫星叫做墨子。那么呢，这个量子卫星的通讯呢是保密的，是现在没有办法去黑的。那中国也提出了它将在2030年建立全球量子互联网，所以如果说中国在量子科技方面呢超越美国的话，未来美国在这方面将会大大的落后。所以呢，科斯特罗他也提到说，不能够只看短期的投资，我们要来进行长期的这个远观的计划。像中国有一些什么十二大啊，说五年计划，他希望美国政府不能只看说短期我能够增加多少工作机会或是短期的投资的回报，我们要看长期的几十年甚至是一个世代之后美国的投资会有什么样的回报，然后从中来进行重点的领域的投资，那这样对美国未来的竞争力才会是正面的。
谈到投资回报还有竞争力，要我们就想起来一月份的时候，川普总统和马云曾经在纽约有过这样的一个会面，就谈到了阿里巴巴未来在美国的投资还有发展的计划啊。双方都认为那是一次愉快的会面，但是美国的科技业者对此是怎么看的？
是我们知道这次会面的结果好像是双方的感觉到非常的乐观了，包括像这个白宫的发言，那个川普总统那时候他的还没有就职，他的团队的发言人还有马云的发言人都说了，说这次他们是谈到阿里巴巴在美国的发展的计划。那么也提到说这个要在这个美国呢创造100万个就业机会。不过呢，今天在听证会上我访问了现场的一位科技的专家，那么他的分析是认为说呢，其实阿里巴巴可能在美国会有水土不服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名字叫做班与伙伴顾问公司合伙人马克布林达。那我来看一下布林达接受访问的时候他怎么分析阿里巴巴的现象。
阿里巴巴的事业范围很广，阿里云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想马云跟川普总统谈的不只是阿里云，而是整个阿里巴巴的生意。阿里云想要进入竞争的美国基础建设与服务平台的市场已经发展得很好了，并且成长得很快。我与其他厂商合作过，非常有挑战性。亚马逊一年推出数百种新服务，微软、IBM 和其他公司也是。想要以完全没有数码足迹的全新角色进入美国市场，也没有品牌知名度，没有发展生态系统，很难。我想阿里云在中国有很大的优势，就是阿里巴巴拥有中小企业的生态系统，他们很自然地加入阿里云的云计算环境，因为他们能够获得信贷，他们有电子商务平台，能获得生产力工具，能获得新的软件工具。他们将这样的套装卖给中国公司，而美国是不会这样做的。美国公司对阿里巴巴提供的这些玩意儿不感兴趣。所以我想阿里云要想进入美国并且取得成功是非常困难的。我想任何国际企业要进入美国市场都需要政府间的合作、协调与支持。更遑论是中国企业，他们涉及我们刚才谈过的安全性、敏感性的议题。政府会更不愿意推广中国企业。
我们看到就是这个科技顾问布林达，他对于这个阿里巴巴未来在美国的发展所做的一些质疑。不过呢，既然这个马云跟川普总统已经会面了，所以接下来呢，双方要怎么合作，我们还有在观察。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外国游客在美国旅游业可以说支撑着数百万美国人的工作，但是这个行业在下滑，有很可能呢跟川普总统寻求执行有争议的对一些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旅行限制有关联。通过网络搜寻发现，不仅受到旅行限制的国家受了影响，很多主要国家飞往美国的航班也在减少。一些旅游专业人士说，川普政府推动紧缩移民政策的做法降低了一些外国游客跟国际学生来美国的意愿。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就这个话题所做的报道。
旅行禁令招致了民众抗议、媒体批评以及一些法律诉讼。声援英国公民数学教师朱埃尔米亚的请愿书已经有几千人签名了。米亚带领一些英国学生参加校方来美的旅行，结果被请下了飞往美国的飞机。他通过 Skype 说，
我确实认为冤枉我了，是因为我的名字、我的长相还是我的肤色，谁知道呢？我也不清楚。
由于旅行禁令的影响，他的经历代表了数以千计受到影响的人们，也可能会造成有更少的英国游客和学生访美的局面。
曾有别的老师找过我，他们对我说，在这个事件平息之前，他们会考虑是否还应该带学生到美国访问。
旅游专家说，担心到美国不受欢迎，各国访美人数可能受损。这些担忧又伴随着美元的强劲，让外国人在美国消费更为昂贵。与之竞争的国家正在加紧努力吸引游客。美国旅游协会的洛加斯·安嘎尔说，旅游业竞争十分激烈。
旅游者有选择权，如果他们对某一旅游地感到关切或紧张，他们完全可以选择去别的地方。
如果游客去别的地方，那么旅游这一对所有美国人都很重要的行业就会受到伤害。
旅游观光是美国经济的重要驱动力，是一个高达2.1万亿的工业，支撑着1500万美国人就业。
洛加斯·安嘎尔希望川普政府未来能够出台更明确的政策，努力欢迎游客。与此同时，朱埃尔·米亚收到了美国人送来的鼓励性的电邮和信件，包括一名在亚特兰大上学的5年级小学生。米亚说，他仍然希望访问美国。美国之音记者基兰德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222。
9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各位听众，我们这次时事经纬的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即将推出新一轮的时事经纬，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